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，
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，我是凌云，
我是主持人吴颖，
我是程峰，
我是杨东川牧师，
我是伟丽。
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，
亮丽人生不是梦，
智慧语录，
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，用爱拥抱每一天，用心感动你我他。
智慧语录，
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，我是凌云。今天和你分享几句温馨的叮咛，送给我亲爱的朋友。没有人会陪你一辈子，所以你要适应孤独。没有人会帮你一辈子，所以你要奋斗一生。与其用泪水悔恨今天，不如用汗水拼搏今天。当眼泪流尽的时候，留下的应该是坚强。选择自己所爱的，爱自己所选择的，属于自己的不要放弃，不属于自己的不要强求。喜欢就该珍惜，珍惜就别放弃。不求与人相比，但求超越自己。要哭就哭出激动的泪水，要笑就笑出成长的性格。为你的难过而快乐的是敌人，为你的快乐而快乐的是朋友。为你的难过而难过的才是你的知己。
每日一则拥抱小语，
祝你展现亮丽人生。拥抱小语，小语。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们好，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，我是程峰。在今天的拥抱小语中，程峰要分享的是一篇来自于水深之处圣经福音网的最狠的报复。记得大学刚毕业的时候，某电视公司请我去主持个特别的节目，那节目的导播看我文章不错，又要我兼编剧。可是当节目做完领酬劳的时候，导播不但不给我编剧费，还扣我一半的主持费。他把收据交给我说，你签收1600，但我只能给你800，因为节目透支了。我当时没有吭声，照签了，心想君子报仇3年不晚。后来那导播又找我，我还照样帮他做了几次。最后一次他没有扣我钱，变得对我很客气。因为那时我被电视公司的新闻部看上，一下子成为了电视记者兼新闻主播。我们后来常在公司遇到，他每次笑得都有点尴尬。我曾经想去告他一状，可是正如我一位高中同学所说，没有他我能有今天吗？如果我当初不忍下一口气， 又能继续获得主持的机会吗？机会是他给的，他是我的贵人，他已经知错，我何必去报复呢？后来我到了美国留学，有一天一位已经就业的同学对我抱怨他的美国老板吃他，不但给他很少的薪水，而且故意拖延他的绿卡申请。我当时对他说，这么坏的老板不做也罢，但你岂能白干了这么久，总要多学一点再跳槽，所以你要偷偷学。他听了我的话，不但每天加班留下来背那些商业文书的写法，甚至连怎么修理复印机都跟在工人旁边记笔记，以便有一天自己出去创业能够省点修理费。隔了半年，我问他是不是打算跳槽了，他居然一笑说，不用，我的老板现在对我刮目相看，又升官又加薪，而且绿卡也马上下来了。老板还问我为什么态度180度转变，变得那么积极呢？他心里的不平不见了，他做了报复，只是换了一种方法，而且他自我检讨，当年其实是他自己不努力。朋友们，你喜欢逞强斗狠吗？你总是心有不平吗？你有此仇不报非君子的愤恨吗？请想想这几个故事，你要知道，敌人、仇人都可以激发你的潜能，成为你的贵人。你也要知道，许多仇怨不平，其实问题都出在你自己。你更要知道，这世间最好的报复，就是运用那股不平之气，使自己迈向成功，以那成功和成功之后的胸怀对待你当年的敌人，且把敌人变成朋友。那么对于得罪我们的人，以恶对待我们的人，甚至做我们仇敌的人，圣经到底怎么说？又有什么正确的观点呢？箴言20:22说，不要说我要以恶报恶，要等候耶和华，他必拯救你。在我们生活中，多多少少会得罪一些人，或者会有一些人会得罪我们。当别人侵犯到我们，或者冤枉我们，或者侮辱我们，或者讲我们坏话的时候，我们会怎么样回应呢？经文是这样告诉我们的，关于对仇敌，我们不该说我要以恶报恶，我们不该说人怎样待我，我也怎样待他，我必照他所行的报复他。我们的仇敌跌倒，我们不要喜乐，他倾覆，我们的心不要欢腾，恐怕耶和华看见就不喜悦，将怒气从仇敌身上转过来。不仅如此，我们该等候耶和华，他必拯救我们。要知道，在我们生活中发生的每一件事，神都看见，神都知道。当我们受到委屈的时候，我们要相信神必为我们伸冤，我们等候神，让神来做主，神必拯救，神必把我们从不好的环境里面拯救出来，让我们心里不再怀恨，这样我们的生活才能平安地过下去。撒母耳记上24:9-10，大卫对扫罗说，你为何听信人的话，说大卫想要害你呢？今日你亲眼看见在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，有人叫我杀你，我却爱惜你，说我必不伸手害我的主，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大卫在这里所做的完全是新约所教导，不要以恶报恶，反要以善胜恶。罗马书12:17上半节说， 不要以恶报恶。什么叫以恶报恶？被恶所胜，就是当你所做的和作恶的人一样的时候，你就被恶所胜了。你对我刻薄吧，我反刻薄；你对我批评，我也批评；你对我搞政治，我的政治比你更厉害。我们一落到这个地步，就是被恶所胜了。被恶所胜不是我变了，被恶所胜不是别的，被恶所胜是我跟你一样啊，我也成为恶了。旧约创世纪45:57-8说，不要因为你们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，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，为要保全生命。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，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地上，又要大施拯救，使你们存活。这样看来，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，乃是神。约瑟是不以恶报恶，以善胜恶绝佳的例子。这里记载约瑟在埃及做宰相，出卖他的哥哥们到他那里敌粮，他没有说，你们兄弟卖我，现在落到我手里了，现在可是我的时间了。他乃是说，不要因为你们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。这样看来，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，乃是神。约瑟能安慰他的哥哥们，因为他晓得把他差到埃及的是神，不是他们。他也许曾说，谢谢你们卖了我，你们若没有那样做，今天我怎能在这里。我们赦免或不赦免别人，在于我们的意向和体认。倘若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是为着主，我们就不会在意别人多么得罪我们，我们会体认人越得罪我们，结果越美好。约瑟的哥哥们若没有把他卖为奴仆，他的梦怎能应验？他的梦是借着恨他的人应验的。约瑟对这有透彻的体认，因此能赦免他哥哥们如何苦待他。今天在教会生活中，我们也该这样。倘若我们晓得我们在这里是为着主的目的，那么我们就会知道，无论在我们身上发生什么事，都是为着神的目的。罗马书8:28说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。约瑟爱神，所以无论在他身上发生什么事，都是叫他得益处。不愿赦免得罪你的人，指明你近视。你若看透神所做之事的深处，就绝不会想报复。你总是愿意赦免得罪你的人。你会说，赞美主，无论在我身上发生什么事，都是叫我得益处，不仅为着我，也为着神的子民。无论在我身上发生什么事，都是为着神国的益处效力。不要抱怨你的妻子或丈夫，对那些爱神的人，一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他们得益处。这里关键的问题乃是我们爱不爱神。你若爱他，甚至灾难也为你效力，叫你得益处。你若不爱他，甚至大学毕业有博士学位，也不为你的益处效力。当我们在忍耐和智慧中，我们就会像约瑟一样，我们不会责备或定罪任何人，我们甚至不需要赦免别人，因为我们不会定罪他们。我们会愿意接受任何人，也会有宽广的心接纳所有软弱的人。我们不觉得被人得罪了，反而看见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每件事都是照着神的主宰，在神主宰之下的每件事都是为着我们得益处，为着达成他的目的，并为着造就别人。因为约瑟被他的哥哥们所卖，约瑟不仅实现了神永远的目的，也建造了他的哥哥们。朋友们，你知道该怎样对待得罪你的人了吗？
给我一颗纯净的心，给我一颗安静的心，让我听见神的声音，让我顺服神的旨意。 给我一颗谦卑的心，给我一颗宽容的心，让我看见神的奇迹，让我记得神的允许。几点委屈的思绪融成泪滴，唯有求神给我解脱，我的伤才能复原。我愿意为神停止伤悲，不再怀恨伤我的
神的叮咛，我最爱。
各位听众好，我是葛乔牧师，很高兴我们今天要再一次的来分享主的话。让我们一同打开圣经，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三章十到十二节。我们今天要继续讲到敬畏神，也就是幸福人生的秘诀。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节到十二节，因为经上说，人若爱生命，愿享美福，需要禁止舌头，不出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，也要离恶行善，寻求和睦，一心追赶。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，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，唯有行恶的人，主向他们变脸。这段圣经，我们连续的提到一个幸福美满的人生。他说，人若爱生命，愿享美福。彼得在这里引用诗篇34篇，大卫的诗篇里面提到说，人如果爱生命，愿享美福，人如果希望能够看见你的日子每一天都是好日子，那么你就应当要禁止舌头，不出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，而且要离恶行善。所以我们提到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管制舌头，第二件事情就是要离恶行善。那么第三件事，今天我们要提到，就是要寻求和睦，一心追赶。寻求和睦，一心追赶。所以第三件事情，也就是敬畏神第三个的表现，其中的核心就是要和睦。这里讲到的和睦，英文就是 peace。 在原文这一个字，它其实所讲到的不是只是像我们从中文的字义里面，好像和睦就是不吵架，平安就是没有什么事情发生，顺顺利利的，不是。这个字和睦在原文的意思，其实它是在表达或者在强调，当一个人他跟神之间恢复了原本已有的那种美好的关系，他就能够达到的那种所谓的平安的这个境界。而这一个平安或者这一个和平的这一种的境界，也就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那边所提到的，基督他就是我们的和睦，也就是十字架所预表的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恢复，带来了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恢复，这才是这里所说和睦或者说平安所带来的意义。所以我们了解了这个意思，我们就知道彼得在这里勉励我们要追求这样子的平安，希伯来文叫做 shalom peace，这样子的一个平安，这样子的和睦，是今天这个世界非常大的一个需要。 我们看见整个世界纷争不和，国家跟国家彼此打仗，家庭里面也是充满了许多的纷争吵杂。根据统计，目前全世界正在进行的军事冲突大约有41个，也就是说有41个正在进行的这种军事的战争，可能是国家跟国家之间，或者是一个国家里面发生内战。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真的是到处都充满了冲突。美国在2015年曾经做了一个调查，这个调查是针对家庭的暴力所做的调查。这个调查的结果里面提到说，有1/5的美国的男人，他们承认他们对他们自己的配偶实行暴力，也就是家庭暴力。而这样子的一种家庭暴力所带来的结果是，每一年有2万人次这些人因为家庭暴力而必须要去看医生，所带来的医疗费用是83亿。虽然我们在中国可能没有这么详细的一个统计数据，但是今天在中国的社会可能跟这样子的情况是差不多的。很多的家庭里面，先生对太太有暴力的行为，甚至可能更多的是言语暴力。小孩子很多是从小生长在父母亲争吵的环境之下，在这样子的一个充满了冲突、暴力、纷争的时代，更凸显出基督徒我们的责任、我们的角色何等的重要。我们要成为一个和平之子。在马太福音5:9，主耶稣在颁布的这个登山宝训讲到8福，其中一个就提到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是的，主耶稣说，使人和睦的人，他们要称为神的儿子。基督徒啊，你就是那一个神的儿子，你就是那一个使人和睦的人，你是一个 peacemaker， 你不是一个 troublemaker， 你是一个带来和平的人，你不是一个制造冲突的人。保罗也把和平列作是圣灵的9个果子之一。保罗在加拉太书5:15，他提醒说，加拉太人，你们千万不要相咬相吞。所以他在圣灵的果子之前列出的所有的这些罪性的表现当中，那些最多的都是跟和平相反的行为，比如说仇恨、增进、记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嫉妒。我们看，显然在保罗写这段书信的时候，他想到人跟人之间相处的问题是这么样子的重要，因此特别提醒我们要结出圣灵和平的果子来。所以和睦是神眼中所看为宝贵的一件事情，是神心目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保罗在以弗所书一开始1章，他就提到神的心意，他提到神的心意有一天要使万物都在基督的里面合而为一。主耶稣他为门徒们所做的祷告，这个祷告其中一个重复出现的主题，就是祷告门徒要合而为一。所以在这里彼得继续的加强提到说，如果我们的人生要美好，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，我们第三件事情所要做的就是要寻求和睦。这里提到说一心追赶，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指的要追赶，要追求，好像猎人去寻找猎物的那种的追赶。我曾经去过一个很大的农场，去那个地方去打猎。那么那个农场的主人告诉我说，这个农场里面呢有地鼠，地鼠是危害我们农场的，所以呢我们要把它通通消灭掉。因此他就告诉我说怎么样用枪，然后怎么样打地鼠。他说你看到地鼠的时候呢，他眼睛看着你，就在那一刹那之间，你对准他的眼睛就打过去， 结果我拿起枪来，看到有一只地鼠出现，我就照着他所说的对准他的眼睛，我就一枪打过去，结果没打到，他跑掉了。那么他一跑掉，哎呀，我一急之下，我就冲啊，就去追着他，拿着枪去追他。哦，地鼠跑得很快，根本追不到他。但是那一天呢，我使尽全身的力量去追逐他。哎呀，那样子的一种行动，就是这里圣经上所说的一心追赶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一心追赶和睦。当我们跟人之间有这种不和睦的事情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努力的追求。保罗在罗马书14章19节，他提到说，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情。12章18节又说，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马太福音5章23节到26节讲到我们要学习认罪。在马太福音18章15到17节讲到我们要学习饶恕。不管是别人得罪了我们，或者是我们得罪了别人，我们都需要学习饶恕，我们都需要学习去跟对方和好，去跟对方道歉。有一次有一个弟兄，他做见证，他说，我从起头就不会做丈夫，当初结婚一聚会一完，我就一个人走回去，然后他的太太在后面追他。第二天清早起来，他就到地下室去祷告，姐妹找他找不到，就说，你现在结婚了，你的生活要改变啊，你不能让我一天到晚追着你啊。可是等到孩子一生下来，他又是根本就不管孩子，所以小孩子从小都是这个妈妈带大的。他说，我是一个大男人主义，我不洗尿布也不洗碗筷。直到有一天，这个太太受不了了，半夜2点钟叫他起来说，今天晚上我们要办个交涉，不办的话我活不下去了。他说好，不过他就说，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，讲完之后我们要一起祷告。这个太太也说好，然后呢，这个太太早就写了一张纸，列出了10大罪状。他说，你从来不帮我抱小孩，对不对？你从来不帮我洗尿布，你从来也不帮我洗碗筷，对不对？出去到哪里也不告诉我，对不对？晚回家也不告诉我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他把他10大罪状都列下来。当他讲完之后，这个先生听了之后，他真是觉得自己亏欠，他立刻说，姐妹啊，求你赦免我，我亏欠你好不好？你为我祷告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哎呀，这个姐妹听见她的丈夫这样诚恳的认罪，并且愿意跟她一起来祷告，当他们一起祷告的时候呢，他们两个人就和好了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都能够学习这个丈夫一样，能够学习认错，也让我们学习这个姐妹一样，能够学习赦免，让我们都能够与人之间有好的关系。让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赞美你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都做一个和平之子，让我们能够竭力与众人和睦，好叫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也能够使我们能够享受幸福美好的人生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一言不合不要就错敌人，意见不同不要失去笑容，一拳一出伤害自己最痛，尊重自己先把别人尊重。一言不合不要就错敌人，意见不同不要失去笑容，一拳一出伤害自己最痛，尊重自己